跟姊妹早晨，我改了一个题目，就想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一卷很深的福音书，同埋约翰的经历是相当独特。所有的使徒，所有的当时的追随者，都没有约翰这个这么独特的经历。头先主席同你读咗五节，咁我哋就唔再重新读啦。呢五节圣经里面，其实今日我讲唔晒嘅，我只系讲一到三节。咁啊，第四、第五节咧，我会将来有机会再详细讲。约翰福音喺众福音书里面，我哋话一个最重要嘅福音。一方面佢系约翰所写。另一方面，它是最迟所写。其他的福音书是在耶稣死了之后，门徒按他的记忆了解记载下来。但约翰呢，他很长命。如果按照早期教会的记载，他大概是在主后600年呢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在以弗所。他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他是耶稣所爱的，也都大家尊重的，他又称为长老。但他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在他年晚的时候，当时呢有个罗马的皇帝很憎基督教，就逼迫基督教。按照传说，当时的主教或者长老都被拉，而约翰首当其冲被判处死刑。而约翰的死刑呢，这个是早期旧传说来的，咁记载就是被判是饮毒药，那些浸啊，就是那些毒药。咁罗马人判死刑有几个的，服毒啦，钉十字架啦，斩头啦。咁在他服毒的过程里面呢，他竟然没有死毒，那个人被他饮。咁啊，约翰唔怕死啦，佢谂住见主，好开心。点样饮完之后咧，佢饮可乐咁样，我攰紧要，唔死喎。嗰个审判官好嬲，梗系个刽子手咧同佢串通。咁啊，饮剩啲咁多，要佢饮埋佢。侧边嗰啲吓到死，一饮两滴死咗。按照罗马法律，死刑唔能够判两次嘅，即系话今次佢唔死，你唔能够拎个又斩头又钉就唔得嘅，所以就要放逐佢。就放逐咗去拔摩岛，嗱佢特别地方就喺拔摩岛里边，佢带住教会当时好大嘅疑问，就系我哋受逼迫，主你几时翻嚟？如果好多人为主而死，好多人家散人亡，为咗神嘅缘故牺牲性命，有人就带住呢啲咁多疑问喺拔摩岛里边一路祈祷，佢问神。所以究竟你几时翻嚟？点解教会受咁大逼迫？上帝就喺拔摩岛里边，俾佢睇到一个最奇妙嘅就系未来嘅景象，末后嘅事。而当约翰一路喺上帝嘅灵被提升，去到天上睇见末后嘅事，神就同佢讲一个主题就系、是：今日喺世上面我哋有逼迫，有苦难。但你看在将来是哪个得胜呢？神将先将大结局给你看，神是坐着掌王权，虽然现在你是受苦，但这场仗你是赢紧的，因为结局已经给你看了。看踢球你早知道看结局的时候就不好看的，是吧？结局已经知道了，所以不用怕。约翰看到一个这么大安慰，所以神不要他死，要他回来。所以后来呢，就罗马的元老院就颁布命令，就废除了个逼迫之后，就将那些人呢就放回去。当约翰离开了拔摩岛回去，第一件事就将所见到的东西写成了启示录。但约翰写成启示录还未完，写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最后， 羊福音是他见到天上的基督就是神。约翰之外，没有人很清楚什么叫三位一体，耶稣又是人又是神，但唯有羊福音很清楚说耶稣就是神。所以约翰这个信息在羊福音里面，你会发现耶稣是上帝这个信息很清晰不断出现，但是很难明白。所以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语言很难明白，因为他讲的很深奥的道理。约翰福音在启示录之后，基督那个的上帝的形象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我是，我是，我是这个是上帝的名称来的，是耶稣几次讲我是。你要看下去，那有机会我会慢慢讲，如果你请我来讲到我讲埋去。当约翰写完了约翰福音，他的工作差不多完，神就接了他，约翰福音留了下来，成为了古教会，当时已经主有差不多100年，一个很重要，不单是补充，并且是将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教义留了下来。刚才我们读经文，太初有道这个字呢，其实这个字是英文翻不到的，希利文都讲到一些，但是都不完整去讲。所以早期教父为了要将约翰福音开始，他用那个字呢是有很多的解释，因为这个字呢在希利文里面呢，还有在旧约希伯来文开始呢，那个是一个翻译来的，就是说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呢，就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希伯来文翻成为希列文的70译本，就是当时耶稣所用的旧圣经是希列文版，都是用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呢，其实在英文呢就是 in the beginning，就是说开始。但这个字是不足以将约翰的意思呢去翻译出来。我们今天看英文圣经都是 in the beginning， 就有这个道。但中文呢很奇妙，神给中国人很大福气，中国人的文字很哲学性，很有能力将约翰的意思翻译出来。所以中文呢就译不译起初上帝创天地，就译太初。太初这字你翻翻去早期教父去解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完全吻合，不需要解释，中文一讲太初，如果你够识中文啊，明白了。为什么呢？起初和太初是不同，起初你就说一个开始，太初呢是超过开始。太初有道，起初是指万物的开始，上帝创造的开始。太初是讲永恒，不是万物的开始，不是世界的开始，不是时间的开始，不是空间的开始。太初是讲在开始之前的永恒，所以中文的太初就有这个意思了。但一会呢，好抱歉，应该我讲中国哲学呢，如果太深的时候不紧要，我们一起学习。就是将这个的意思讲出来，太初有道呢，就是那个有呢就是存在。所以个太初和一个存在就是一个永恒已经在这里了，不是万物的开始，永恒已经在这里。而他用的存在呢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我摸得到看得到有经验的，我们叫 tangible， 就是摸得到看得到。第二个呢是摸不到看不到，但是真实的，起码在心灵里面是真实的，你不可以说虚妄的。那我举一个例子，苏东坡的江城子， 我哋读过噶，即系我哋咁嘅年龄嘅人，好熟嘅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好凄凉系嘛？苏东坡最爱个太太，好明白佢，同佢一齐嚟到去念诗，一齐写文。呢、这个最爱的太太，好年轻，二十几岁死咗。苏东坡好难过，一生忘怀唔到。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了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重光。呢种心灵上面嘅有呢，摸唔到，但系对于佢嚟讲好实在。所以嗰个有呢，除咗系摸得到睇得到呢，系另一种全有。佢唔系一种摸得到。我哋今日就话你俾我睇啦，你俾我摸啦。有啲嘢唔系要摸，但系好确实知道实在。在记忆里面，在你心灵的创伤里面，在你的喜乐的里面，很实在。拉丁或者是希腊，他们是很重视逻辑的、数学的。这些的逻辑和数学呢，也都不是摸得到的。七加五等于十二，你摸不到的，但在一个道理上面存在的。好多嘅嘢，世界上边，约翰就话嗰、那个存在，你唔好下下就话，你俾我睇，你摸下，神喺边度？佢好多嘅嘢唔系我哋摸到，但系咧整个宇宙，呢个宇宙未开始之前已经存在，太初有道。周敦颐咧，佢喺《太极图说》嗱呢句说话好有意思，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番说话其实黑格尔基本上是重复再讲过的，就是西方黑格尔。黑格尔搞神学的。无极而太极是什么意思呢？太极就是 in the beginning， 上帝创造的世界，就是起初上帝创造的世界，看得到摸到的世界，这个就是太极了，有经验的。无极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之前冇经验嘅，摸唔到嘅，超越经验嘅，所以咧喺有经验嘅呢个世界咧就有动同埋静啦，动同埋静就经验啦，你感觉得到嘅，但系无极咧你感觉唔到嘅，超越呢个世界。太初嗰个意思就系指无极，就喺呢个太极之前，喺万物开始之前，所以无极咧系一切经验之先。太极就是万物的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个就是太极那个时间的开始。但是太初有道，这个就是全有的开始，就是太初超越了这个世界。讲了这么多呢，这个图我不理佢了，我们就要讲回圣经里面。刚才我想俾大家知道，语文上面不足以表达，但我感谢神，神喺中文里嘅意思就好能够表达到呢个咁深奥嘅道理，我俾大家知道。所以读和合本圣经咧，我哋好感恩嘅，唔好成日话我和合本圣经又译错又写错吓。和合本圣经好宝贵，中文好能够表达嘅意思。道原意咧就系话语。所以天主教就翻译太初有话语，话语这个字从 logo 而来，英文就是话语，但是是不足以表达原来 logo 的意思。因为中文的道呢是涵盖两方面，道可以讲话语说道，是吗？谈天说道或者道某某人道，道可以话语，但道更重要呢，那个道是包括了逻辑的道理、宇宙的道理，所以道呢在中文里面就符合了约翰所用的那个道的意思，也都符合了当时希腊文所表达的那个道的意思。 Logos 除了是指话语呢，也都指一切的道理。我们说 Biology 生物学 那个 logi 就 logo 了 anthropology 所以 logi 就是那个，所以中文一讲道呢就完全掌握了两方面，话语是不足以表达，所以 word 这个字是英文是不足以表达希利文，所以读英文圣经呢你都留意英文其实很多时候呢英文是很简单的语言，是没办法表达很深奥的道理，中文能够表达。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讲这个道可道呢，第一个道就是说永恒的一个太初道，如果这个道是可以讲经验的道呢，就不是那个永恒的道了，所以那个呢是一个永恒存在的。好了，如果我们再看佛教呢跟道教不同，跟基督教不同，所以基督教呢跟中国文化是 很切合的。佛教讲空的，没有实体的，佛教什么都没有。如果你说佛教 的精义什么呢，就金刚经最后一句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什么都没有。但不是，基督教讲有，讲永恒存在的道，中国都是讲永恒存在的道，所以基督教是更符合中国文化，中国人更能够接受基督教，是不应该接受佛教，因为佛教和中国文化是格格不入，因为佛教讲空，没有永恒的道，但中国文化是讲永恒的道。所以当我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觉得上帝很恩爱我们中国人，我们是最能够明白他的。这个的圣经中的实有呢第一次翻译了，就是大秦警教流行中国碑呢就译了出来了，道就是上帝，他所翻译的永恒常在最早最好的就是大秦警教流行中国碑第一句，他怎么说呢，那个道就是常言真直先先而无缘，哇好犀利，常言真直是永恒存在，真直就是你摸不到看不到，先先而无缘是在一切万有之先，没有东西产生它，无缘就没有一样东西产生它，这个就是上帝，是吧，没有东西产生，神不是由一些东西产生出来，是一切万有之先，在原来 beginning 上帝起了创天地之前已经有的永恒，好掌握到。当约翰呢他讲到太初有道，这个有是用一个阳数的单字，就是全有，永远就是存在，他不是起初，起初是世界，他不是起初，他亦都不是宇宙之初，他是永恒存在，所以不是 in the beginning the word 不是错的，是太初。所以我的神学呢我们差不多讲了一些形式。摩西问上帝的名字，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上帝没有讲自己的名字，上帝说我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自有永有，很奇妙，自有永有，即是上帝没有跟摩西讲什么名字，我就是 I am， 我就是我是，你留意这个我是在约翰福音不断出现的，又会话不断出现呢个我是，因为咧耶稣基督就系我是，我是就系永恒地存在，自有永有。上帝话我冇名，名系名系俾名系俾细路噶咋，系嘛？大人为细路改名噶嘛，啱唔啱啊？有冇阿仔为你改名噶？阿仔阿妈，阿妈嘅名唔好听、哦。不如你我帮你改名字，会不会这样的，阿爸的名字那么难听的，我帮你改名字，没有的嘛，是阿爸帮仔改名的嘛，你帮上帝改名，上帝问什么名字，上帝超越名字的嘛，怎会有名字，是吗，名字是给小孩的嘛，不过上帝可怜我们，既然是这样好了，你就叫我耶和华啦，所以后来说你用耶和华啦，因为如果不是你叫不出上帝、叫不出，我好了给个名字你啦，是上帝可怜我哋，俾个名我哋。上帝冇名嘅，因为佢系永恒嘅，佢就系我是 ，I am， 永恒存在，咁奇妙嘅。 所以太初有道呢，它不是单单是由又与上帝同在，你就不明白了。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三句完全在希列文文法英文什么文都是矛盾。太初有道，刚才讲很长明了，道与上帝同在，道与上帝同在都明白了，但道就是上帝就不明白了。那道为什么会与上帝同在，就是上帝呢？就是杨庆头，我英文名就是 Jason Yang， 杨庆球就是 Jason Yang， 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啊？没有啊。杨庆球与 Jason Yang 同在，有没有问题啊？发神经的真是。杨庆球就是 Jason Yang，然后杨庆球与 Jason Yang 同在，那你就说喂不通的，当你说杨庆球与 Jason 同在，即是说两个嘢啦，系嘛？啱唔啱啊？咁啊，点会杨兴就是 Jason Yang 咧？你明唔明啊？呢嗱，约翰一讲道与上帝同在，冇问题啊，两个嘛，道与上帝，但道就是上帝，咁咪唔通咯？系嘛？文法上系唔通咯，系嘛？我哋平时读唔好觉嗬，我哋已经念到熟晒啦。但你睇嘅时候咧，系唔通嘅，因为咧道系上帝，但道有佢本身嘅独立性，佢系上帝，佢又与上帝唔同，所以佢先会与上帝同在啊嘛。所以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系上帝，但耶稣基督又与上帝同在，咁你就会发现咧喺文化上面系讲唔通嘅，希腊人系唔明白嘅。希利文讲这个道是不明白的，跟约翰所讲是不同。约翰讲的道是超过了希利文的思维，因为这个道有他自己的位格，他与上帝同在，但他有自己的位格，又与上帝不同。短短三句说话就将基督教一个最核心的神学就讲出来了。如果约翰不是见过在天上的耶稣，就是在宝座上的羔羊，他就是那个统管万有上帝，约翰都没有讲得那么清楚。保罗都说他上帝儿子，他的尊荣，但是那么清楚将这个三一的特性讲出来，就是约翰福音。所以有约翰福音之后呢，后来教会就要发展，就要解释什么叫三位一体。耶稣不是次等的神，耶稣是上帝所生的，但上帝所生的生不是妇人的生，这个在下一堂我会讲，跟那个尼哥底母论重生就讲妇人所生的就有生之前与生之后，但约翰的生不是妇人的生，好像泉水出于源头没有先后，所以我们就 很感谢神，约翰将约翰福音留给我们。这个刚才我讲了，道就是上帝。犹太人呢是相信独一的真神，如果约翰这样讲，犹太人不肯过他，你怎可能？你说道与上帝同在没问题，希利文认为道是次于上帝的，道不等同上帝，这个是希利文，也是犹太人。 Logos 这个字在希利文看来不等同上帝。很多人研究新约圣经，特别中国大陆的学者，就说约翰所讲的道是受希利文影响，然后他在希腊的思想里面怎样发展一个道论。在香港时候，中国神学研究院我请一个清华的一个教授，他是专门研究道，希腊的道和约翰福音的道，我请他来讲一堂一个 lecture。 这个人都很有名，在中神那里讲，一开始讲我死
他讲错嘢。再讲佢，我惨啊，错。再讲错，错错错错错，由头到尾都错。这个有名的学者讲圣经道，由头错到尾。约翰是用希列文的字，但他反希列文的思想，他创造新的文化、新的神学，不是希列而来的，因为这个是启示。不要以为那些专家，哇，那些学者不知道多厉害，研究很多，写很多著作，你不明白那个启示，你又永远不明白，所以一讲我死就错，一路讲没错，到最后我跟他讲，我们讲错了，当然很不高兴，黑晒面，我们讲错了。因为这个道不是希列的道，希列的道就是上帝跟着道和人，道是中介的中保，道可以是中保，但道不是上帝嘛。只有约翰的道就是上帝，上帝成为我们的中保，这个是想不通，犹太人想不通。所以呢，犹太人没有办法说耶稣怎么是上帝呢？当多马当时见到耶稣的时候，当我就冲口而出了，我的主，我的上帝，两个摆在一起，我的主，我的上帝，就将主和上帝摆在一起。而这个记载只有约翰记载，三卷福音都没有记载，因为不明白，你明白吗？所以犹太人听听不明白，你乱说什么我的主和上帝。但约翰听得明白，当他在天上见完上帝之后，见完耶稣之后，他听得明白，所以他记得这句说话。当多马，我的主我上帝，在犹太人来看，他是犯了亵渎上帝的罪，亵渎的大罪，因为他将主等同上帝。但约翰明白，约翰记得下来，从心而出的多马的说话，他都没有深思熟虑。跟着来你的解释呢，就是道和创造关系，万物藉着他做，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这个就很难解释了。怎么难解释呢？上帝创造万物需不需要人帮手？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在旧约里面，旧约有没有三位一体？没有。所以在旧约观念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现在在约翰的话，万物藉着他做的 through him， 所以那个行动这样，上帝创造 through him， 就 through Christ Jesus， through Jesus， through Jesus， 然后 in the spirit， 那个前置词是这样，透过我藉着基督在圣灵当中的那个创造的过程，万物藉着他做的。万物呢不是道创造，很清楚，父子圣灵三个不是爻，圣父创造不是子创造，约翰没有将它捞埋，所以约翰保留了父上帝创造主的地位。但是呢，约翰并没有说在创造过程里面子和圣灵是没有份的，是 through him in the spirit， through Christ in the spirit， 那个前置词，藉着子，透过子，在圣灵中创造。所以这个呢就很丰富了，三位一体里面的创造，上帝的创造是透藉着子在圣灵里面。那于是我们就问，约翰用这个藉着，这个希列文这个字直着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为了直着呢？为什么不是上帝一创造创造都要直着子呢？这个就跟子的身份和子的在参与上面的关系，不会太深奥。好了，道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智慧， Logos 就是道理嘛。刚才我说每个创造呢是需要一个你去创造，你做这个的你见到你不懂做的，你要知道它的原理，有个 formula 的嘛，有程式的嘛，是吗？用多少多少，是不是背后有一个道理在这里？ 我俾咗你，你做唔到噶。你最多咪用嚿泥咪猜嚿嘢出嚟，好似啊，不过揿唔到嘅。因为入边好复杂噶嘛，系嘛？入边系好多嘅道理噶嘛。纸嗰个 logo 就系道理啦。点解创造背后嘅嗰个原理？上帝透过就藉着呢个道理，所以纸系乜嘢？是整个创造的蓝图。工程师要起这间屋，他需要什么呢？这间屋的蓝图。耶稣基督作为 Logos， 他整个宇宙的蓝图，是整个宇宙背后的那个道理。所以基督在创造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身位。比较接近的在旧约就是箴言书八章三十节，他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按照新约专家的解释，犹太人不是这样解释，因为犹太人没有心理看，所以他不会这样解释。即是我说启示是慢慢进步的，到了新约之后再看旧约，旧约很多东西就清楚了，就明白了。我在那里为公司，就可能有这样的意思了。个公司就是指一个设计者和神，或者那个图织，让上帝主动去创造，然后只是参与了在整个规划的里面。所以三位真神在创造上面是分不开的，整个创造父子灵，子不能够离开父，父不会离开子，整个工作在和谐的建立上去，一个很宝贵的一个道理。然后呢，道和生命关系，当我们看到我们基督所信的基督，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一个神。过去中国人就说、耶稣基督很伟大，人教很伟大，很感谢我们，这样讲真的贬抑了基督。基督怎只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基督是上帝，万有的主，三一的神。他说在他里面有生命，就是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今天认识基督，基督就成为了光，让我们认识上帝。光最大的就是显示真理。没有了基督，我们不认识父神，我们不认识救赎。但可惜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没有接受光或胜过光。所以基督他不单止是万物参与的创造，亦都是生命的来源。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相信主，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这个神不是世上的偶像，不是世上的任何的宗教，那种绝对性，他为我们牺牲生命，为我们成就救赎，但他本身是一个至高至洁至无对的神。在这里呢、我想呢就用最近一个议题呢去回应、这个的耶稣基督那个绝对性。有一套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就叫做《沉默》。咁喺香港咧，就好多人讨论啦，喺网上，咁我都回应咗，我写一篇嘢。沉默呢套电影咧，好可怕，嗰种反基督教嘅，佢系透过一个文化，将基督教基督嘅绝对性完全嘅，佢唔系。hard sell 的，其实他不是要这么快，他在潜移默化里面将你基督教的整个的基础拆晒。有没有听过这部电影？有没有看过？是不是很不安呢？看完很不舒服呢？我讲完希望你不会那么不安，希望你能够肯定我们究竟信什么。这本书呢，其实在我书房很多年了，中文的翻译。以前不是很多人认识的，就是说都没人知道，不过拍电影之后就很震撼。74岁高龄这个导演呢， 他看了这本书之后，他就很想将这本书拍成电影。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导演。咁咧，喺1996年，呢、这个日本叫做远藤周作就写咗呢本《沉默》。远藤周作咩人咧？佢天主教徒，佢自小翻天主教会，后来喺法国留学，所以佢就好认识天主教会。咁佢咧就喺1996年咧就离开啦，真系73岁。咁佢书就拍咗啦。咁佢开写嘅小说就唔一本嘅。咁小说写得好好，翻译嘅中文都系好好嘅，好深刻嘅。个导演点解要拍呢套电影呢？因为佢觉得个电影咧对基督教系一个好大嘅震撼，佢拍出嚟。如果你睇嘅时候咧，令你都系好震撼。嗱，佢个背景系咁样，喺日本丰臣秀吉1593到1615年嘅时候咧，当时丰臣秀吉系好开放。欢迎外面的人来，当时就很多的欧洲的传教士，主要葡萄牙的传教士，因为当时葡萄牙 是那个海上的那个交通是 最强大的，英国那时还没兴起，就去到日本呢，就在那里就传教，很多日本人就信教。过了几十年之后，大概是幕府时代，幕府时代不是1603年就可以逼迫，大概1650年 到17年，即是过了差不多有成传教已经传了差不多100年了。在幕府时期的后期，中期后期呢，就实施呢这个禁教，就要将这些外面的宣教士呢去赶走。那么就经过差不多100年呢，就对在日本的天主教徒呢无情的迫害，杀害他们。那么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的真实的故事，一个真实的人物。这个真实人物呢就是说呢，是有一个的神父，就是叫做费雷拉神父。这个费雷拉神父呢是真人来的，他在日本传教时候受不住逼迫，他就背弃了基督教。他不单止背弃基督教，他还写书攻击基督教，就说基督教怎样假的，就是基督教就是 天主教，就是信耶稣怎样假的。咁佢仲娶咗日本人为妻，咁呢件事就传翻去葡萄牙。当时佢嘅弟子就系呢个故事啦，其中一个就叫做洛特里奇，同埋两个人，佢唔相信佢老师会背叛佢所信嘅耶稣，所以咧佢哋决定冒险去日本，去探访个老师，睇下个老师系咪真系背叛咗耶稣。咁于是咧，他就展开了一个非常艰苦恐惧的旅程，充满各样荆棘，他亦都预知会有很大的迫害。当他去日本之后，他发现当时的日本人，特别是这些贵族，非常仇恨这个基督教，并且杀害他们的信徒。他们用各样方法，当他知道有这个的外面来的传教士，他不要杀他。因为杀一个传教士，你只会做殉道士，所以他要他背叛。如果神父都背叛了他所信的，底下那些这样信徒就没有理由不背叛了，是吗？所以用各样方法要这个神父去背叛。于是呢，就用很多酷刑了。长话短说，那么酷刑很恐怖的，各样酷刑，其中的酷刑就是将人倒吊在一个水里面，不会即时死，大概4-5日，那很惨的。那么那种的酷刑呢，是令到那些人很害怕的，很多人死了。那么就说只要你背叛信仰，踩个圣像，即是耶稣的像，就表示你放弃，那就不用受酷刑了。那当时呢，这个的洛特里奇，即是那个神父呢，他坚持不会背叛。后来他见到他老师了，见到老师，他老师就费雷拉，那个老师就跟他讲番说话，很影响他。费雷拉说，我都背叛了，我现在生活都挺好。他说，为什么你不背叛呢？你为什么？你为了自己骄傲，你看你一背叛，那些人就不用受苦了。你不背叛呢，那些人为你受苦，你为什么呢？他说，你要释放使那些人不受苦，耶稣都会这样做啊。 耶稣都会背叛自己啦，为咗嗰啲人唔使受苦啊嘛。因为嗱，成本书叫咩名啊？沉默啊嘛，因为上帝沉默不语啊。呢啲人受咁多苦，上帝沉默不语啊，上帝唔出声嘅。既然加上帝沉默不语嘅时候，你就大有道理可以背叛上帝。上帝冇神迹，上帝唔会理你。Silent。后来呢个神父咧，洛特里奇咧，亲眼见到为佢而受苦嘅几人吊喺度。当时咧，那个日本人同我讲：嗱，你一踩个圣像，呢班人即刻唔使受苦；你唔踩咧，他就继续受苦，而且不是一个钟头，不是一日，是一路几日，一路受苦，好惨啊！叫得咁啊，电影咧就话，咁当时佢好似听耶稣声音，你踩啦，你踩我啦，等佢得自由啦咁，咁叫佢踩落去，一踩落去咧，嗰啲人就唔使受苦，放翻佢哋啦。大致上咧，小说系到呢度，我估嘅咋。我估个导演咧拍到呢度咧有啲不安，所以电影咧就加咗两个片段。喺小说冇嘅，如果你睇个小说啊，个小说好震撼嘅。你睇小说，小说后屘成日讲到咧就系呢个神咧根本你唔需要持守嘅。咁啊，跟住咧第一个片段咧就系费雷拉就系个老师啦，呢个。洛特里奇洛特里哥就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背叛了之后呢，那么好优待他，因为他不再信耶稣，哇，神父都不信耶稣了，那么底下的人还信什么鬼呢？那这个很大宣传是吗？那然后他呢得了优待，就娶了日本人，就跟他老师一起呢在海关里面审核，看有什么基督教东西进来，一有进来就立刻拎走他，同埋要翻查有边一个系隐藏基督徒咧，捉佢出嚟，成为咗日本政府嘅鹰犬，嚟到去检查边个基督徒边个隐藏。如果你要知道呢段历史咧，你去港岛旅行，去日本旅行咧，你记得要去一个地方，即系26圣人馆啊。不过旅游团从来都唔会带你去嘅，净系带你去啲咸蛋超人嘅啫。你要去26圣人馆去睇啊！这26圣人馆里面就是讲这段历史，那个博物馆来的，就是讲当时有25个日本的天主教徒被判死刑。那些人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判死刑，而还带着盼望和微笑为他们祈祷。其中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就问他们就为什么要死，于是就在个途中将他经历福音分享，到25个人钉上的时候，那个年轻人说你钉我上去吧，因为我都信了，于是就变成26个人。那这个馆是纪念他，就将当时很多的天主徒怎样去隐藏敬拜神，他们是尊崇圣母的嘛，有玛利亚，那他们的像就是一边就是圣母，一看就好像观音那样，好像观音，其实是圣母来的，所以用很多的隐藏呢，那么图像那些东西。那就讲这段历史，其实很多人是甘愿为主而死的。好了，我讲了这个。那这两个片段呢，就是讲到费雷拉突然间有一次他不自觉讲到我的神。那那个他学生问，咦，你还有上帝的，那心里面还有上帝。第二个片段呢就是这样。第二个片段就是葬礼时候咧，那个洛特里哥咧，就系佢喺嗰个桶里边有个十字架，可能个太太俾佢。咁、那个导演意思就话：你睇，其实佢冇背叛上帝嘅，佢仲系喺个桶里边系信上帝嘅。呢两个咧就话可能系隐藏基督徒。好啦，电影嘅评语好多网上就话喺咁嘅情况下背叛上帝系咪合法嘅？因为上帝沉默不语。如果这个 implication， 即是小 implication， 就是当你在苦难里面，例如你在病里面，病了很久， 你祈祷不得医治，上帝沉默，那你还信神？当你见到世界乱得不得了，你祈祷神啊，那些是无辜的，被你的政治迫害啊，我上帝不听的，在这样的情况，你就大有道理，你上帝沉默，上帝不理，我怎么还有持守的信仰呢？所以看起来很不安啊，是吗？究竟宣教士那种的光圈啊，那个的光环去哪里？没有宣教士的，只要在一种的逼迫里面，宣教士都没有，哪有宣道士？没有宣道士。哇，时间很多，我讲到两分钟就完了。你知道教会历史上面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在教会历史上面，罗马帝国好，在波斯大大公教会决定这样，如果逼迫当中，你是因为逼迫当中你背叛了基督，当逼迫过去你悔改，教会是接纳回来。有没有人因为在病痛里面病得很犀利，于是埋怨上帝？有没有呢？有，但这个不是背叛，我们叫权宜之计。彼得有没有背叛上耶稣？彼得有没有？有，但彼得是不是一直背叛下去？不是嘛，回转嘛，悔改嘛，是吗？但这个小说不是啊，这个小说就讲一背叛你就背叛下去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因为上帝没有了个绝对性，耶稣没有了绝对性，这个就令我不安。我讲给你听，在我们软弱里面，神是容许我们有离开他的一刻，容许我们软弱会埋怨他，但是神是不离开我们，当我们回神那里，神接纳和宽恕。彼得是这样，当时罗马帝国受逼迫人都是这样。这个洛特里哥他有背叛，但是他不用一生背叛嘛，他之后他可以离开的，他回葡萄牙，他可以认罪，甚至他可以跟那些人一起去死。那些为主而死的人，他已经预备为主而死，突然间那个的传教士说你不用死了，我不信耶稣，释放你，这班人开不开心？如果真正为主要死的人突然间发现有人为了他而背弃他信仰，就算他生，我说他是生不如死，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面对一个绝对的主，上帝耶稣基督，一个永恒的道，他就是神，那种绝对性，他明白我们软弱，但是在我们生命上面，我们永远坚持是我们主，而不能够放弃，亦都无需要放弃。好，我们祈祷。感谢我们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在我们生命上面至高无上的神，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道上面掌握把握，更加一生的去坚守你的道，因为你是上帝，你是万有的主。祈祷奉主名求，